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出色文化所出版的《百年玻璃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是我们的李东明老师。老师你好。
哎，思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我们暌违2年的见面。
是。
上一次呢，老师来是跟大家分享这本叫做《百年街屋》嘛，这本书籍。
是。
那当时候呢，其实我就问那个老师说，哎，老师这本书《百年街屋》这本书也出版出来，接下来你的计划是什么？你那时候就提到说你要写下关于到餐厅玻璃路的故事。
是。
然后2年之后我就收到那编辑哦，就是发给我的书信说，诶，那个老师的百年玻璃路已经出版了，相当恭喜老师哦。
对，所以编辑很用力的在鞭打我。
然后而且呢，这个老师刚才跟我提到说，您现在呢到了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系担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是。
那这个想问一下，带学生这件事情，老师你会觉得很困难吗？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讲哦。其实当年我不晓得思安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啊，你们哦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对，
老师会这样跟我们讲，对不对？那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心态去思考，就是每一代的小朋友有他不同的特色跟他的能力。
嗯，
所以我能够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的表现，
嗯，
所以他们的表现搞不好有时候都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外，哦，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跟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跟学生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可是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跟学生的距离就越来，像现在大学，我自己的儿子都大三了，所以你不太可能用当时我刚刚30出头岁刚刚当老师的时候，对待学生的那种方式来对待同学。而这每一代，其实以前我们在讲，为什么五六年级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记忆。7年级生变成一个断代，到了8年级生以后，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断代了，因为他们几乎每一年都是一个代。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像以前老师说的一代不如一代，那我们其实社会会往后退啊，文明会退化，但是我们文明还是持续进化，就代表其实我们应该转一个心态来看啊，小朋友其实都有他们的创意，尤其是现在这一辈的，真的我必须自叹弗如的就是他们的创意跟他们的这些设计的能力齁，其实远远超过于当年我们啊，我必须这样讲。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优势，就是因为现在实在资料的取得太方便了。那他们也有他们的劣势，就是因为他们的劣势就是他们很难静得下心去做一件完整的事情，不像以前我们就是我们也没别的事做啦。
所谓的基本功吧。
对，就是基本功。对。
嗯，就是还没有基础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他们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创意发想的那种概念，对不对？
对。所以
而且因为老师您是在工业设计系啊，
是，
所以很多东西应该就是跟早期可能流行的它就是很长，可能一年又换然后一年又换，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完全跟着时代进步不一样，因为我想工业设计 就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工业设计就是所有基本设计的基本啊。
哦，
它其实就是应该，其实就是叫工业是给它的一个，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发展时代，我们要给它一个名词，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设计系。
嗯，
您看像古时候的这些或者是说之前的这些前辈的建筑师，或者是前辈的这些大艺术家，他们是。只要他想得到的都要做设计，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成品可以买嘛。他的建筑物要设计，家具要设计，瓷砖要设计，他们甚至于他们的灯也要设计，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他设计。所以其实设计应该是不分家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业设计的范畴了哈。所以我们的研究所叫做新设计研究所。
嗯。
就是希望可以用新的思维跟新的方向来看待设计这件事情。
嗯，可是老师，像您的经历就是蛮特别的，您曾经有是在这个中国科技大学文化资产保存中心，
是，
然后还有到室内装修设计这边，然后的设计系就对了。
对，
然后而且您还有去学过像是台湾建筑中心安全防灾部，
是，
老师这些 我听起来应该有很多是你自己又再去进修，或是
应该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我的资历，我其实是在那个2001年在日本拿到建筑学博士，那回到台湾以后，我在这个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是，
那因为我学的是都市史跟建筑史，那当时就分派给我一个叫做古迹修复科技计划，那修复科技跟这个建筑史其实略有关联，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在谈科技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就是跟着这些专家老师重新的做学习。那在建研所三年之后，我进到了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哈。那中心里面，因为那所谓的这个检测修复这一块是属于安全防灾的，特别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做消防法的检定啊，消防法的修订，所以在当时就是我就被隶属到这个安全防灾部去担任专案经理了哈。之后其实，在那边待了一年以后，就到学校。那到学校去就进入了室内设计系，好，那其实也坦白说哈，当时其实是想要进入建筑系的，因为本身是建筑毕业，
对。
可是当时因为室内设计系刚刚成立，急需师资，所以那就希望我可以先到试设系去服务。
嗯，
那因为我本身研究的建筑史就是跟文化资产相关的，那其实跟这个，因为我后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像现在我的研究室的名字，我到北科大以后，我的研究室名字叫做生活环境设计系。
生活环境，
对，生活环境，我们讲成英文就叫做 Living Environment Design，所以就是 LED。那您看 LED 是什么呢？是会亮东西，对，所以就是东明的研究室
啊，原来是这样，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哈，很有想法。那其实我想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做的设计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例如说，我们在讲文化资产，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前人留下来的知识。那我们如何运用这样的知识去对我们生活空间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那个想法，这个是我的初衷。那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那个21世纪以后，我们开始像联合 SDGs 好，然后 ESG 这样的想法，就是永续发展指标。那 SDGs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建筑物的空间再利用，去取代、去拆除、重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对地球最好的一个 SDGs 永续指标的一个贡献，因为它可以减少非常多的碳排。
哦，
对，因为你不要去重盖一个房子，你只要去略做装修、略做改进，它就可以符合新的使用嘛。
嗯，
对。
好，那因为在这部分呢，我想现在其实整个台湾，我才刚从离岛回来，
是，
我去澎湖，
哦，
我去看到澎湖，他们也是
很多很漂亮的房子，
对，很多很漂亮的房子，但是那个房子也是一间一间在盖，
对，
就是我完全很难想象。然后再有就是我感觉到台湾就是以目前来说，就是像新的大楼啊什么不断在因为我们也需要嘛，对不
对，
就是继续盖。然后但是在以台北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文物资产，那种建筑物保存的是相当良好，而且这个也可以追溯到，就是老师您的童年记忆，其实就是在迪化街这边成长嘛。那现在其实那边的街屋，我们是以街屋来讲，对不对？街屋来讲也是保存的很好，是不是也是因此这样子，让你也有在未来在求学的时候，想要去以这些为目标去前进、去观察呢？
是，应该跟您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第一本书虽然是百年街屋哈，但是百年街屋这个研究的起点也是玻璃路 因为我们刚刚就提利路是一个1934年就在民生西路314号就那个创立的一个餐厅，
是，
那这个餐厅其实他第二代的那个董事长第二代的老板就是我的义父，那因为他跟我爸爸是那个好朋友，那所以就互认对方的儿子当干儿子。那您也知道男孩子小时候就大概青少年以后就除了闯祸大概也没了别的事干了，那闯祸的时候怎么办？当然不会找自己的老爸，找自己老爸就讨骂挨或者是被揍，只有这样子。通常我如果闯祸第一个事情一定是找我廖叔啊，对不对？或者是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先找他商量。所以因为他其实因为第一个他不是你爸爸，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跟，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不是你爸爸，所以他会帮你处理你爸爸
所以交给他们去沟通。
所以当时就是我到日本去念书，其实我本来想要做的研究是街，那个不是街屋，而是我想要做台北城的研究。那台北城因为台北城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啊，它是中华帝国最晚的一个城，那同时它也是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风水传说的一个城，所以我本来想要做这个城。那后来就是因为我的老师来到台湾，日本就是后来的日本工业大学的波多野校长来到台湾，然后他就当然要来看看我的那个我想要，对，我要看看我想要做台北城到底长什么样。那因为就是当然老师来的这个爸爸跟这个义父两位一定是要请老师吃饭的，所以那就一定要到玻璃路吃饭。在玻璃路吃饭之前，我们在晚餐之前就想说先到迪化街去走走，那没想到老师就想说，那个这个有趣哦，就从一点多开始就先去走迪化街，结果走到晚上七点他还不愿意离开。然后后来回来到了餐厅，那坐下了，然后他还跟我就马上交代我们说，明天说要去故宫什么地方的行程全部取消，我还要再回来迪化街再走。因为他后来跟我讲，这个地方您知道这里是多么珍贵吗？这个是在台北车站边边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竟然有一条这样的街道，而这条道锁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间台湾建筑发展的历程都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博物馆，重点是这些建筑物并不是被保存给你看，而是他们目前正活生生的被使用。所以这件事情让我的师父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激动，他说你一定要写这个题目。那当然我也是百般抵抗，因为我们从小都不觉得说那个房子有多漂亮，可是真的我后来悟出这个道理，就是有一天我走到那个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们旁边的那个超市一进去我就闻到台湾香蕉的味道。
啊，这么特别吗？
台湾香蕉就是你没有出过国的人你不知道，我们在日本吃的香蕉都是那种菲律宾或者是南美来的那种又漂亮又大根黄黄的很漂亮的这那个跨国企业所种植的这种大香蕉，可是台湾的香蕉小小的黑黑的丑丑还烂烂的，可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到那个又大又漂亮的香蕉只要398，旁边又丑又黑的就要598。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绕一圈回来再看好了。没想到绕一圈回来，日本人很识货，全部买光了。
哇！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后来就悟出这个道理，就是您知道这个你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家乡东西的珍贵。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这个街屋建筑真的像老师讲的一样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才一头进去。所以我刚刚讲街屋的研究也是从玻璃路开始的。
是今天这本叫百年玻璃路，
是，
对，玻璃路这个西餐厅，我想正在收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名字非常熟悉，是曾经您有在这里约会过，对，据说这以前是相亲圣地还是约会圣地，对不对？
对，这个地方就是以前你要例如要约会啦齁，或者是要相亲啦，以前是真的在媒妁之言的时代，就是会有媒婆齁带着双方的家长跟这个一男一女齁，那个男生跟女生就到这个地方来相亲，那通常就会坐在两边啦齁，因为我们这里有非常特色的这个桌椅，就是椅子就是像那个蓝皮那个火车齁的那个座椅。因为当年齁其实阿公是一个非常有想象的人，他说台湾人你要到出远门的机会不多，所以在玻璃路里面会有这个火车的这个沙发座椅，那也会有这个二楼的像飞机舱一样的 那个汤。
嗯，
那他说因为你台湾人很少有这种出去，所以你既然要来到餐厅吃饭，你一定要有给人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那个想象。
嗯，
所以坐下来以后都会先点茶，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廖总经理，退休的廖总经理就会讲啊，我跟你讲这个就先看，他们如果喝了茶以后又跟你要 menu 说要再点餐的时候，这个差不多成了。
哦，
啊，如果说喝了茶就结账的话，这个就不会成了。好，那另外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发座椅很有趣哦，你看这个沙发座椅是像火车的沙发座椅，嗯，但是你要注意它上面要多了一段比较高一点，嗯，这个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媒人有一天就来找到阿公跟他讲说，哎，了当啊，你哪里没有艺术啦，哦，我说啊，了当，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跟你讲哦，今天哦椅子太低，我们的相亲哦都相到隔壁桌的，都出去港带啦，就是他看相亲的时候没有看他自己这一桌，嗯，就看到隔壁桌，就最后还娶人家，
觉得旁边比较漂亮，
旁边的比较漂亮。对，那后来您看如果说像这种过去的商人，过去的生意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以前如果是生意人的话，就是说，哎，你们自己小姐没有被看出来，
啊，
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可是阿公心里就觉得啊，阿内伯后，阿内伯后，所以他就开始想说他怎么，所以他就把沙发被加高，
嗯，
哦，然后就意思说你们别再偷看这边。
好可爱哦，这故事。对，这个故事也是在前面的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哦，原来玻璃路的老板当时那个阿公，他竟然是这么重情重义的帮忙这些事情。
以前的生意人就是这些，以前的这些人真的很可爱，
很有人情味，
真的很可爱。嗯，就是说，其实关我什么事？
对对对。好，那不过大家也应该也相当好奇哦，关于玻璃路的历史啊，跟还有一些不为人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谁留下那个破梦？你还在继续，我当然也不能够去放弃，因为坚持，说我们就要相信。
你说你打动我，真是想要早点放弃。我说我的音乐能力想要高点起飞，我说我的失败早就先挂在脑，我只想看见世界的云朵上的小星星。
慢慢的睁开，慢慢的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才你能够追得上。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由出色所出版的书籍《百年街屋》。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李东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除了在我们刚才提到迪化街之外，
是
在台湾有哪些地区的街屋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其实台湾各地都有街屋了哈。我你说路那个应该讲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给我最震撼的是鹿港。
哦，鹿港，嗯，
鹿港跟台南。那当然台南范围就大了啦，但是我觉得鹿港的建筑物特别的精致、
哦、
然后特别的有那个，我觉得有那个开发当时的那个开拓的那个精神哈，因为它有很多的鹿港有很窄的巷道，
嗯，
然后有一些隘门，
对对对、
嗯、因为其实为什么你看以前他们都喜欢把鹿盖得很小，原因其实是为了外人入侵了、
啊、哦，
因为以前其实开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像去年很红公视的那个斯卡罗，有没有？
嗯，
那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台湾其实就是汉跟番，
嗯，
好、哦，所谓的番指的是鹿港嘛，其实是有一个番界在的。好、哦，那我们在看这个历史，其实我在看这个历史，就是说我们汉人真的很坏，对，我们汉人真的很坏，嗯嗯，就是一步步去欺负人家，
会骗人。
对，然后这个番界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嗯，其实迪化街这边的建材大部分都来自于福建
哦，
例如说它的木材是福州山，那它的石材是来自于那个这些从福建带压舱石，那另外还有砖头也是当时台湾还没有开始制作的时候也是从大陆运回来，
嗯，
那后来才开始有一些台湾这边有一些土制的这个砖头了。好，所以其实你说真的有趣的，其实在北部地方也有非常多，例如说像深坑老街、
嗯、
三峡老街或者是大溪老街，特别其实如果说你说迪化街之外的话，我觉得我最惊艳的是鹿港跟大溪、嗯，那当然台南也是啦，那台南我觉得
它比较分散，
它的层级已经不是老街层级，我觉得它是一个老城，
嗯，
好，台南要用另外一个思考来看，但是你如果纯粹就几条老街的话，像大溪也是有好几条，
嗯，
和平街、中山路，这些也是有好几条，
嗯，
那尤其是大溪哈，更有趣的是大溪是在，因为当时日本人来台湾以后，我们刚刚讲到道路都是很窄，
对，
又是弯的，因为人你就是人走出来的路一定是弯的了，这个叫在社会学上面叫足迹道路，人走出来一定是弯的。那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认为说我们未来这里不是要走，不只走人，
要车，
我要走车，
嗯，
那我要走车的话，我路就必须拓宽，要拉直，要拓宽，所以他开始在台湾做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市区改正主要把道路拓宽，截弯取直，
嗯，
好，那大溪就是在1919年在市区改正计划之下，好，把整个大溪街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哈就在同时，
嗯，
所以你看大溪的那个建筑非常的那个低，他们全部都是我们讲巴洛克式，
嗯，
全部都是巴洛克式，他们因为他们就在1919年的时候大家一起盖，
对，
在当时还很有趣，有一个故事哈，历史记者的故事很有趣，就是大家都互相要比嘛，因为这个等于是自己家的门面嘛，哈，所以大家彼此，例如说我们家跟你们家，我们就会比说我要做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也不会告诉我，甚至师傅在施工的时候还用黑布围起来
哦，
那等到最后落成的时候再打开看谁的最漂亮。那后来哈，其实你大溪你仔细看，你走到破案的时候哈，那里有一个那个立面的那个山墙上面有站着一只老鹰的，后来大家说哦，那只老鹰雕的最漂亮，好，所以其实有这样的故事，
嗯，会比较就对了，
会比较
谁家的那个建筑盖的比较漂亮，门面比较漂亮。
对，
那我记得就是老师你也在这个书中其实有特别强调一个建筑物本身一个部分的本身叫做丁阿卡，
对，
丁阿卡，嗯，为什么特别要把它拉出来讲一个大范围的那个单元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思安，你的印象，你在哪里有看过丁阿卡？
丁阿卡，我觉得在老街，
在台湾有看过吗？那你，例如说，我想你也应该去过很多其他的国家，
嗯，
你有看过这样的丁阿卡吗？
没有哎、
欸，没有嘛，
对不对？嗯，
相对来讲少，对不对？
对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说，其实这个也非常有趣，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也跟你讲过，其实我本来不想做街屋，我想要做台北城。好，那我想要做台北城，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要做说，老师来看了以后，发现迪化街很漂亮。可是那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抵抗，因为我觉得迪化街的房子都旧旧丑丑，
因为你从小跟到大，
对，我就觉得这是旧旧丑。虽然老师觉得我的师父那个日本工大的校长说这个是建筑博物馆，这个是活生生的保存，这个很棒。可是在我心里还是在抵抗，我说迪化街真的那么棒吗？
嗯，
对不对？我们真的自己从小看到大，自己没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老师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丁阿卡一公里多全部都连在一起，没有人做铁门把它围起来。
嗯，
然后丁阿卡很有趣，它到底是公有还是私有？
哦，
如果是公有，它怎么可以在上面摆摊？
嗯，
如果是私有，那他铁门为什么要住在里面？他为什么不？他就算开店的时候他让人家走，他关店的时候可以把他关起来，
对、啊、
在家里嘛，
对、啊、
对不对？
嗯。
然后说你要告诉我，
他选不可思议，对不
对，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简单的，我就想当然尔就跟他讲说啊，那个是私有的啊，那为了做生意方便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的嘛、嗯、对不对？因为那是私有的嘛，因为那是属于房子里面嘛，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上面还有，因为我们的骑楼上面还骑着楼嘛，对不对？所以那是私有的啊，那为了做生意方便，因为下雨的时候他选购也方便啊、嗯、
对
不对？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现在是在写观那个什么 tour guide 还是在写文？你是在写观光导览还是在写论文？如果你写观光导览，我接受你刚刚的说法，可是你今天要写的是论文，证明它。
嗯，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资料哈，例如说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就是所有的地籍资料。
嗯，
好，那丁阿卡的，就后来你发现丁阿卡这个很有趣哦，丁阿卡的那个地籍是特别切开来的，跟祖屋不一样，它都切成两块，两个不同的地号。但是我把这两个不同的地号做一个比对，是他们的所有权人都是同一个人、
哦、
同一些人。就是因为通常迪化街
祖产嘛，
这么多年来大概我看过的在早期我看过的最少的所有权人大概是十几个，通常都要到二三十个，
最少十几个，
最少十几个。当然后来就慢慢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他就常年居住国外，那最简单的就是钱嘛，我就用钱去跟你变换这些权利嘛、嗯嗯、那第一个我发现所有的，我就把迪化街一段这边所有的地号全部都对出来、嗯、全部都是一样的人，所以第一证明他是私有地。好，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找到1900年，其实在当时的台湾总督府有提出一个叫做那台湾家屋规则，
嗯，
好，台湾盖房子的规定哈，里面有提到丁阿卡，他也是写汉字写作亭子角，
嗯，
那在日文念作テシキャク，
テ
シキャク就是按照日文的念法了哈，那个。
所以它应该是日文，对不对？原本应该是日文。
没有，它本来就是，应该本来是闽南语。
哦，应该本来是闽南语。
闽南语我们写作亭子角嘛，那用顶阿卡、嗯、
对，
对不对？那日本人就把这个东西直接用汉字写在日本的法规里面。
哦，
好，这个叫做台字日读。
哦，台字，
台字日读哈、
okay，
哦。当然有部分是这样子、嗯。那例如说，像很多，像我叔叔都在讲，小时候他们都叫中山堂叫做公会等。
哦，在后面、啊。
对，就在我们这里嘛。
对对对，
哦，中山堂叫公会等，他们不叫中山堂。嗯嗯，因为他说他们小时候那个叫公会，日本日据时代叫公会堂嘛，哈，
对，
那这个就是公会堂是日文汉字，
嗯嗯，
可是他们用台独嘛，
嗯、
叫公会等嘛，
嗯、
哦，好，所以这个其实在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况，哈，
嗯，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家屋规则里面有提到，就是亭子角，它的上方的建筑物得以免计容那个建蔽率，不算入容建蔽率。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我有100平的房子，
对，
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规定的建蔽率是60%，我最多只能盖到60平，其他的要依法去留法定空地、
嗯、
这个是在日本统治时代我们就有这样的观念。当然后来我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八十年的时候，台湾也全面实施容积率。
对，
好，容积率就是说我不只限制你盖多少，我还限制你盖多大。
对，
好，那个日本这就是说不管没关系，你如果做了顶阿卡，你上面盖的都不算。
哦，
对，所以当然以这个我在讲说，以这个我们这么会算的台湾人，每个人都会盖。
嗯，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
嗯，
我想为什么停止缴，那大概可以解释这个原因了。
那你后来后面那个书籍后面，你有提到说现在的那个丁阿卡其实也有延伸出其他的一些问题存在，对不对？
对，
比方像最明显就是停满了机车，
对，
然后还有它的高低不一，
是
这些。嗯，
高低不一的状况是我想这个是在90年代有的问题了。后来在这个我们其实真的在讲，在马市长跟郝市长这两个市长任内，他们有所谓的骑楼整平计划。
哦，那时候
其实真的这我们必须持平来讲，在马市长跟郝市长的这16年任内，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哦，
对，这个问题倒是真的
是以前是更严重的，
以前是真的是高低不平。因为其实我当时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住在附近，所以当时不只是迪化街啊，连延平北都是不平的。
嗯，
那我们小那个我小朋友今年考大学嘛，所以在十几年前他小时候推着娃娃车有没有，在台北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要上上下下，
你要上上下下，然后有很多地方是你摩托车停满了。
嗯，对，
对，
你必须要走到马路上去。
对，那另外我要讲就是说，你从那个我们讲停满的摩托车这件事情，在过去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后来，其实你看那个现在柯市长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叫做邻里的交通改善计划，他整个希望摩托车退出。
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有帮助的。
嗯，
所以现在其实你比较难看到这样的状况。
嗯，我觉得这都是后来就是这几年慢慢大家有那个观念存在，然后去做一些公车的改善了。
是，
对，因为好难想象哦，以前。
对，我想你们大概没办法想象当时，因为你们那时候可能年纪也很小，所以你大概不知道说。但是我的印象就是真的，我推着小朋友的娃娃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是你看上上下下，然后有很多地方还过不去，因为被摩托车占满了。对，
我们现在还算是幸福了。
对对对，我觉得一代一代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有所改善。当然我觉得也更幸运的是，因为我们是生长在台北地区。
是，
我很多南部朋友说这些状况在南部更常发生。
哦，可能还是有。
对， 对，没错，所以真的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了。
是，
那也想要了解一下，像老师有很多人会说我们老家古厝啊等等的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有没有可能去申请变成古迹呢？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资法规定，古迹跟历史建筑是两个不同的思考逻辑。
怎么说呢？
应该来讲古迹就是说其实县市政府一般平常都会做一个叫做列册爬列册，他们会委托单位或者是政府派人就是到处去看说哪些房子是有价值，然后如果发现这栋房子是有价值的有历史的，他就会把它列册之后就会把它送给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就是文化局的文资会。
嗯，
那文资审查会他来审查说，哦，这间是不是古迹。
嗯，
那个另外就是说有所谓的历史建筑，其实是也是日本的制度。
嗯，
就是历史建筑是由所有权人自己来提报。
嗯，
就是如果我自己我家很有价值，然后我就跟政府申请，那政府就会派委员来看，哎，确实有价值，我就让你登录。好，所以历史建筑现在就是所谓的登录。
嗯，
那古迹的话，其实现在过去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一级古迹、二级古迹、三级古迹这个做法。
对，
那个是在过去比较早期的做法。所谓的一级古迹就是国家管，二级古迹就是省管。
嗯，
三级古迹就是县市管。但是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分成几个等级，按照管辖的单位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所谓的国定古迹，国家来管，文化部管。那另外就是所谓的直辖市定古迹跟县市定古迹。那直辖市跟县市定就是直辖市管或县市管，然后就是由县市来管的这种。那谁负责管理，谁负责出钱，然后就叫什么样的古迹。这是比较一个简单的讲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也没有这种所谓 我们过去讲100年以上是古迹啦、嗯、或者是什么，你只要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啊，或者是你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
嗯，
或者是你特别稀少，或者是你在这边特别有特别丰富的故事啊等等，
可以、啊、
只要是我觉得它是只要我想这个是一个合意志哈，文资会的委员大家过来看过以后觉得这个有价值就会被登录了，
嗯，
对，就会指定或者是登录为古迹或历建。
了解，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向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整条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百年街屋》，我是思安。今天介绍到的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作者李东明老师。那李东明老师呢，在这书中其实介绍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到就是台湾街屋这个历史，以及呢也有它的建筑特征等等，以及它的由来。老师，你应该这个时间花很久时间去写，对不对？这些资料，因为你还要去访问很多人。
对，这个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这个是把我过去所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累积啦哈。那最后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改成比较通俗化的写法哈，那比较让大家容易去阅读哈。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感谢我的师父啦哈，感谢我的师父就是日本工业大学的波多野校长。好，那个波多野校长他其实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日文不太好。好，那个老，但是我们在台湾写字，你例如说你常看，我们常常会好几个逗号以后才句号，甚至中间用分号。我们很喜欢写一个很长的句子，但是我后来在学写日文的时候，因为我看人家写那个，例如说你看这些大师哈，就是写那个日文都写得很难，然后我也很想学，因为你也知道日文常常有否定以后，它还不是肯定，变成暧昧。对
对，
那。就是说老师后来跟我讲说，你自己写什么你自己看得懂。我想说我好像看不太懂，老师就后来他给我一个指示，他说你的规定就是一个逗号以后句号。
哦，
好，他说所有的书都是要给人看的，不是那里装饰，所有的文字是为让人理解的，不是要让人家看得觉得很漂亮。所以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叙述，一个逗号以后就句号，所以我现在习惯大部分也就是一个逗号以后就句号。
真的也对
了，对，真的都是这样，就是一句话很简单的就说清楚。那这句话说不清楚，我就讲一句，就是这样简单，不要说一句话你绕来绕去讲很久。好，所以其实我从在日本念书开始，我老师希望我做这个题目，硕士跟我硕士是研究丁阿卡，好，所以丁阿卡真的很有趣。那再来就是。博士的时候写的是街屋建筑的空间形式，那后来回到这个台湾以后哈，其实我是2001年拿到博士毕业，好，那个第二年2002年的一月开始，我到内政部建筑研究所，那是一个国家的研究单位，好，那到那里去，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幸运，正好哈，在我那个进去的第一年，那个时候国家就有一个。叫做那个古迹科技计划，
古迹科技计划，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那是科技，好，那个时候是国科会，国科会的一个古迹科技计划，然后古迹科技计划由内政部建筑研究所负责执行，好，那我自然而然就成为承办人，好，那除了我请很多的老师哈，我们当时请了很多知名的大师哈来帮我们做这个相关的，主要做几个，第一个就是检测方法。就是用红外线去检测这个木头有没有坏掉啊，或者是用超音波去检测这个墙是不是好的啊，好，另外就是做构法，好，构法的研究，好，去做一些那个相关的这些构法，就是木构造是怎么做的啦，然后这些砖构造怎么弄啊，对，那以前的灰座这些灰怎么弄啊，哈，那第三个是做匠师的训练，
匠师
的训练，对，所以你看好像这些，例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些构法的研究啦，这些材料的研究，当时我就请到成功大学当时的院长徐明福徐院长来指导，就带了一大批，包含现在高雄大学的副校长陈启仁教授啦，哈，等等，他或者是现在在英国教书的张文韶教授等等，这些大老师来协助我们这个案子。那另外这些检测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有像中国科的严雅玲老师啊等等，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实务界的人在协助。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的部分，就是有这个匠师的训练，就是当时国宝建筑师十几岁就开始修总统府的李重耀建筑师。对，那我们在讲说这些东西持续的路累积下来哈，那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我自己也开始继续在做我的街屋，就除了这些我想古迹科技计划除了这个以外，我自己还有一个自行研究计划，我也做街屋的研究，我持续去做街屋， 未来还有对，因为其实内政部建研所是一个幕僚单位，为国家提供政策的建议，
嗯，
所以当时的长官也非常支持我，我第一个去做街屋，后来我去做保存区，那这些后来都得到内政部的那个研究的优甲等啊、优等啊等等，嗯，我在那边闲。交了三份报告，
哇，
都拿到了这种优等跟甲等，
太厉害了。
对，
嗯，真的，我们虽然这样听老师这样讲，好像就是轻描淡写带过这些，但是其实老师你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的任务了，
哈，嗯哦。
那就像我的师父讲的，你不把它当成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一分钟都坚持不下去，嗯。
那老师有可能《百年街屋》这本书会出续集吗？
我想接下来我可能会再做其他的，例如说我现在在收集资料，像玻璃路西餐厅，
哦，
我是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来开始把我们玻璃路的历史跟建筑
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你要谈玻璃路，因为我们最近在就是也不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玻璃路也指定为历史建筑。
对，
好，那我们他当时哈，阿公留下非常多的手稿记录。
哦，
对，那不敢是在，其实他是一个，我真就是说从这些，因为我是民国六十年出生的，那阿公就是民国年去世，哦，那现在的老板哈，那个廖董，廖英军先生，他是六十六年次的，所以他根本也没有见过阿公。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爸爸，就是第二代老板廖慈林先生，哦，也就是我的干爹哈，我们透过他在讲述很多阿公的故事，
嗯，
但是其实从儿子在讲述爸爸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对爸爸有个印象是非常顽固，然后非常凶，
父权
是，对对对，就是因为老一辈的爸爸都是这个样子哈，非常凶，非常顽固，然后凡事要求完美。可是我们从阿公收集的资料，阿公留下来的东西，发现这个阿公哈，但是一个可能有事业强人的这种顽固印象，但是他却也是一个关心文化艺术的一个文人，
嗯，
然后他也是一个收藏家，专门收藏奇石，专门收藏这种相机、摩托车等等。
哦，那所以他留下的那些手稿内容是关于到什么
样的？他把他喜欢的东西全部都留下来。好，例如说他喜欢这个样子的那个相机，
嗯，
他喜欢这个样子的摩托车，
嗯，
然后或者是说他要买这样子的家。例如说您到玻璃路去哈，您去看到的他的椅子，从民国五十几年，都是从丹麦进口的世界名椅。
嗯。
对，当时听说一张就要几千块台币，啊，民国五十几年，
哇，那
对，
很贵啊，哦，
对，非常可怕的是，就是当，但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嗯，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阿公浪漫的一面。
嗯，
对，那他有非常多，他资助非常多的艺术家，他自己也做很多的集。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我希望从他跟当时玻璃路是这个严云莲老画家，
嗯，
跟阿公所共同创作的作品，好，哦，这个是我访谈严老师讲的。那严老师说，其实很多人都说严老师做了台湾的第一个室内设计，但是严老师要跟我讲，他说其实这个是我跟阿公手牵手一起做出来的。
嗯，哇，好精彩！我真的很期待老师你赶快出这本书，
对，希望
跟玻璃路历史相关的。
对对 对, 对，希望把这个室内设计，因为我正好现在在室内设计系嘛，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命运的安排。对，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就是这些真的就是从小到大你身边的人事物，然后刚好又这么有一个机会可以将它记录下来。
对，这个真的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对，
这个真的是，
没错，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到室内设计系，因为当时我是念建筑嘛，哈，
嗯，
那本来也是想要到建筑系，那只是当时四色系刚创系，然后师资不足，那想说先对我们先过来四色系，那当然越发展，现在四色跟建筑越来越不一样，
对。嗯，是，我非常期待老师所出的书籍，希望可以再次再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
那当然这本书籍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因为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一些知识是我看了老师所写的《百年街屋》才知道的。比方像刚才在节目当中来不及跟老师分享，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传统式的特征。老师你这边有提到说四间的配置，内外像什么内外长幼尊卑这些，
哦，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空间的部分，这是我平常没有去想到的事情，但其实老师那时候在做研究以及那个资料的收集的时候就讲到，对不对？
其实要非常感谢，嗯，就是我自己的叔叔 也是文化大学退休的建筑系的老师、
哦、
对，那他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例如说我们台湾古迹大师、
嗯、
那个李乾朗老师，李乾朗老师其实是目前台湾，我想讲到古迹就会讲到李乾朗老师、
嗯、
那当时因为李老师的研究室就在我叔叔研究室隔壁，所以我跟他有非常多的请教，所以这些其实很多资料很多方向都是老师给我的指导，
是，
所以现在见到李老师我也都是尊称老师了、嗯、因为他就像是我的师父一样，
是，
对，
是，这本书籍推荐给大家，这是来自出色所出版的百街屋，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作者李东明老师，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
谢您，
谢
谢
思安，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
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再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水里的姑娘艾琳啊，我回来啦，可知我心多牵挂，艾琳啊，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敲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
别来无恙故乡，我白发长长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
爱你吧，我回来啦，是我心所牵挂，爱你啊，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
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你换轮胎了，这次开车好安静啊。
对啊，我刚换了威斯轮胎的 Super F Z007，
真的差很多哎。以前开高速都要大声讲话，
这款有24个消音栓，静音超有感，而且抓地力也很好，过弯超稳。
哦，那我也要来换一组
Super F Z007， 更安静，开起来更享受。
威斯轮胎，华润轮胎企业第一品牌，迈向净零节能新标杆。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静水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